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7月30号，礼拜四早上8:33哦。好，我们今天主要针对联准会在昨天利率决策会议的一个表态哦，来做一些细致上的一些分析和解读啊。那当然哦，我昨天跟观众再度讨论到这个泡沫化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整体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问题哦，我觉得很有趣哦。我先讲一个哦，昨天在收完盘之后啊，有位观众朋友啊特别跑来私讯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他问我说：“浩哥，请问，我照原话问呢、啊，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请问，现在钱丢了这么多出来，为什么一定会导致股市的泡沫持续上升？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知道，现在股市的一个泡沫的一个幅度远远大于他丢的钱呐、啊。”哎，观众朋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怎么这么做解读哦？各位要想想看哦，假设联准会这一次从4兆变6兆啊，丢了2兆美元的资金活水出来，那么股市照理来讲，它为什么会止跌呢？各位要想想看哦，假设台北股市是40兆啊，这个整体的货币央行啊丢出了10兆元出来，可是这个40兆的实体的股市市场啊，它的40兆真的是货币堆叠出来的吗？各位要想想看哦，台北股市的40兆可能实体的货币量所堆叠出来，可能只有10兆、20兆而已哦。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股票是经由大幅度的一个换手所堆叠起来的，你可能只要用10兆的资金，大部分的股票是没在交易嘛，少部分的股票你买涨停板它就涨10%，涨停板涨10%，涨停板涨10%，所以你可能一个40兆的市场，它的实体的货币当下丢的一个幅度可能不到10兆哦。那如果股市下行泡沫破裂的速度啊明显大于这个货币量发行的总额的话，照理来讲股市还是要迟早泡沫破裂，对吧？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啊，其实不管怎么看，下一次的泡沫破裂都还是会来临的原因在于啊，本来这个世界上全球资产价格的总和啊，就明显比世界上的货币量还要多非常多倍，所以你在进行这种经济政策的一个执行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单一的这种货币的资金的一个丢放所释出来的一个这个价格的堆叠效应哦，而来自于信心效果，而来自于市场预期。你要让市场明显看得到，你不要跟我联准会对着干，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稳住目前的一个跌势。所以哦，其实我们股市探讨到最后层面呢，一定是从市场心理，一定是从市场预期来做一些推演。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联准会能做的真的是有限。你以为丢了2兆美元很多，我跟你讲啊，这个全球股市的市值啊是2兆美元啊，这一次的泡沫的化的幅度啊应该有10倍、20倍哦，所以联准会我们所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跟联准会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啊当中的一个情势到底差距多远呢？这个是我们很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问题哦。好，那联准会昨天呢、宣布了新一轮的利率决策会议哦，一如外界所预期的、基准利率的走廊仍然在0%到0.25%区间不变哦。那联准会主席鲍尔已经在这一次的记者会上宣称啊，联准会完全没有考虑升息的一个计划、这也激励了美国四大指数在昨天啊这个尾盘的时候啊，几乎是进一步的一个高速成长了。那道琼啊收红了150点，非半2%，AMD、台积电啊基本上都是领军大涨的、好，所以这一次的联准会的信号啊有几个、第一个是100%的鸽派，完全不会升息。第二个呢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联准会仍然对市场的预期啊不是特别的乐观哦，所以他呼吁使出更多的一个财政政策来进行刺激，这个我们要进行分开一下的区别哦。联准会它是全球货币会议中心的一个代表，联准会所进行的资金的释放代表着全球最重要的货币美元在市场上的流通性有多高。那联准会它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它不能决定 国内要不要盖高速公路，它不能决定国内要不要新建新的棒球场，它不能决定国内要不要新建更多的公厕，因为这些范围属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必须属于执政党的范围内可以达到的哦。联准会只有进行这种货币政策，所以我们之前讲哦，川普每个人发一千块，这个发几千块美元哦，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是在做什么事情？他是货币政策嘛？你说啊，对啊，他发钱好像是货币政策，不是？从广义定义来看的话，它算货币政策，但从实质定义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是白宫所释出的政策，所以它偏财政政策啊。所以一个是货币政策，由联准会带导的货币政策；另外呢，一个是由行政部门、白宫部门所代表的财政政策。联准会啊，以前都是川普在催促联准会说啊，你赶快降息啊，赶快调降利率啊，赶快释放更多的资金，赶快购买公债啊。现在反而是联准会呼吁要有更多的财政刺激政策。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呼吁？他不是继续印货币就好了吗？持续调降利率就好了？因为他降不了了，他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在衰退。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值得探讨的一点的一个问题哦。那还有两点哦，是这一次联准会也是公开明显的一个表态哦。第一个是延长美元的流动性和互换协议的额度哦。简单来讲哦，联准会宣布将与外国的央行和国际货币组织达成的美元流动协议呢，和美元的负买回交换机制，延长到明年的三月。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啊，我昨天跟这个丁彦君啊，这个也是分析师啊，也是年轻一位分析师聊天，他跟我讲了一个类似鲶鱼效应，但是不完全是鲶鱼效应的故事，可以来比拟这一点哦。我们刚讲美元流动性的问题哦，他说这个在海里有一群沙丁鱼，那这群沙丁鱼呢，老实说啊，集体活动，而且非常非常的懒惰，但是你只要在这沙丁鱼的池子当中啊，丢一条鲶鱼之后呢，啊，基本上呢，这群沙丁鱼就开始动，那其实不动的时候，老实讲，是不是也可以啊？大家也活得很开心，并不是，因为不动的时候啊，沙丁鱼太懒了，活水没有流动，它们就会缺氧，缺氧它们就容易死掉。所以你丢一只鲶鱼之后呢，这个沙丁鱼呢就容易跑来跑去，游来游去，那么就有利于这个氧气的循环，有利于资金的活水哦。联准会在做什么事情？它在延长目前的美元流动性的互换机制，也就表示就是说，联准会是支持目前市场更频繁的来交易美元，那要避免的是什么？避免的就是美元啊出现流动性风险。你市场不断的交易，就不断的有新的氧气进来。大家虽然都在瞎忙啊，对不对啊？那沙丁鱼忙来忙去，鲶鱼来吃来吃去，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只有大家在瞎忙的阶段，你才有利于整个市场的资金活水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内容哦。啊，怎么头发一直翘起来啊？啊，这个听 podcast 可能注意不到啊，今天头发一直翘起来哈。啊，不重要。我们现在把联准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看完之后哦，待会我们来更细致的来探讨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当全世界当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已经到枯竭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做一些细致分析哦？啊，这个是我们待会来做探讨的哦。啊，当然还是要讲一下台股了，因为台股哦，昨天在台积电为首的瓶盖股三王的领跌之下呢，回测了五日线的支撑呢，中场下跌45.76点哦，0.36%，收在成交量是2179亿哦。在大盘的走弱之下，其实金融和绿能等族群呐、也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哦，逆势的走阳哦。但是不管如何哦，因为台积电目前并没有很明显的倒状反转的一个迹象，也就代表着市场的资金正在进行换手。什么叫做市场的资金正在进行换手啊？我跟我刚才讲的沙丁鱼鲶鱼效应很像哦。你就必须在市场当中啊，来一个重大消息，有可能是利多，有可能是利空，只有用这种重大消息才会产生资金大幅的一个流动哦。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全指股啊普遍下跌之后呢，基本上会暂时做休息，也就是说未来资金可能再度的回来啊，这个到我们的中小概念股上面。林慧说哦， 头发翘起来代表大家赌多头向上，是吗？哦，那我再把它梳起来好了哈。好，那待会我们做一些细致分析哦。外资啊，针对 A 股的一个部分呢、啊，昨天呢、哦，其实大陆股市整体上涨了2.06%哦，收在3294点，又逼近3300大关了、哦。不管如何啦 ，A 股目前的修正格局还是确立的，但是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A 股整体的多头向上动能还是不错的哦，只是说之前是涨太凶，所以一定要下来进行修正哦。现在来看的话，A 股啊，我个人认为还是以3200点左右啊震荡区间进行稳定的一个布局哦，不求赚得多啦哦。现在哦，基本上就是根据的整体的资本市场啊，对赌一个市场上还没有演完的泡沫行情，就是这样啊。我说真的哦，现在的任何布局哦，你就算是台积电哦，像刚朋友昨天问我嘛，就像我台积电昨天拉回就买嘛，对吧？就很正常嘛，你说要拉回买，我刚才我们常讲拉回买，拉回买不就是昨天的意思吗？这才叫拉回买啊，你就跌了啊，拉回这个周线，拉回月线的时候买，不就这样子吗？所以拉回买就这样，但拉回买从来不代表的可以进行长期的建仓。长期的建仓一定要是大盘相较属于低基期的时候，你这样的建仓才有意义啊，要不然哦，刚才我问个问题啦，你觉得未来的泡沫破裂会不会跌破12682？我们假设股市可能持续上市到13000、14000好了，会不会跌破12682？一定会嘛。所以你现在的成本价明显是偏高嘛。那我们现在压回买的原因是什么？对赌一个市场的泡沫行情会持续嘛。所以现在不管是 A 股，不管是台股，不管是这个美股，你所进行的建仓，你都很清楚是在干嘛，对吧？你在进行一个中期或者波段上的一个资本利得的一个套利哦，你说要用这个价格抱一辈子哦，我告诉各位啊，你的心情一定会很难熬哦。你当然了，你定期定额有定期定额或者纯股族的一个策略哦，但是你从景气思维的角度，我们很明显确定嘛，从景气思维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不对？现在明显就是一个高基期的位阶哦。好，那金管会哦，在今天啊这个上午其实也公布了新一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当冲税延长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不是太赞同，因为如果各位前两天有看台积电的当冲交易额占比的话，会发现台积电有35%是当冲，哎，怎么可以让全职股这样子当冲？这个市场当时我看就觉得很不健康，所以当时有发文嘛，我觉得这个市场啊其实不太好，为什么？因为当投机过剩的时候哦，一定就算不是这个政府，也会有市场的主力啊试着要让它降温哦，非理性的结果不是大跌就是大涨哦，我们宁愿让股市呈现一个缓涨的阶段，随着股市持续的上攀，也不要经历这种非理性哦，就会跟大陆股市一样哦，那3400点快接近3500了，后来崩下来，对不对哦？这样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哦？好，每天早上8:30，我们根据国际财经时事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我是主持人游廷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着我们一起互动啊，或者来跟我说声早安啊，说说你的财经见解啊。那如果想要跟我进行实体的一个见面交流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8月22号礼拜六下午2点的台北场的听友会啊，表单呢就在我们的直播连结底下哦。好，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联准会的零利率政策啊，我们刚刚提到啊，说联准会这一次的一个政策基本上就是锁定持续的货币宽松，而且呢更加的督促执政方行政部门啊持续的来做一些财政政策。好，我们昨天呢其实有提到一些整个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啊，从1930年代的凯因斯啊，凯因斯主打是很实体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他借由财政政策来新建一些大型的规模公共建设，那这些公共建设呢，他创造了就业，就业让这些人得到了薪资，薪资呢让这些人、重新的创造需求。所以凯因斯的财政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失业问题啊，这个是1930年代做得非常成功哦，但是他所传导的一个机制比较差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你要新建一条高速公路啊，不可能说今天说好明天就建嘛，你必须有一个这个国会的审核过程，还要有一个发包过程，还要有一个招工过程，还要工作了一个月才能够发给你薪资，时间传导性太长啊，所以呢当时的财政政策在1950年代之后就逐渐的被唾弃。那1950年代之后 变成什么这个货币变成什么学派呢？该以这个芝加哥、哦、我们讲的弗里曼的一个货币学派、哦、这个货币学派呢，它经由这种利率的调降，哦，借钱很便宜哦，借由资金的释放啊、哦，到处都是钱哦，以此来活络股市，而且传导性啊非常非常的好。哦、就市场只要联总会一发布说我钱要丢出来，哇，市场就很开心，大家都开始招募员工了、哦、所以当时的整体的货币政策在当时是一个新学说，而且使用的非常非常的成功，而且当时受到啊由美元为这个美国体制为主导的美元体系啊，它就更需要去支持这样的一个经济货币体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全世界都是用我美元的交易，而且全世界的货币政策都是看我联准会是否要释放多少资金，哇，那等于是我未来所发行的美国公债几乎都不会有倒债的问题，也不会有财政上的压力嘞。其实现在美国也是啊，如果美国要倒债该怎么办？那他持续印货币他就可以还出来了嘛。所以当时美方就建立了一套这样子整体的一个美元的货币体系，以及以美元以货币学派为首的一个财政的货币政策哦。那一直到现在，这种货币政策都一直是主流，只不过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一个问题是哦，当利率政策已经到了尽头，已经接近零利率之后啊，当联准会它的信用逐渐的被人唾弃之后啊，下一次的金融危机，联准会它能够救的几率还有多少呢？好，这个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哦。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哦？源自于哦，日本其实就是经历了这种零利率时代之后啊，这个整体泡沫化幅度啊，我们讲哦。失落的30年，就是因为日本持续低利率已经很久了，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实质的货币政策可以拯救它目前的一个经济，因为它早在20-30年前就已经迈入了几乎是零利率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现在美国也迈入的，会不会像日本一样呢？这个是我们持续探讨的一个问题哦。啊，因为8:49，时间有限啊，今天好像讲故事讲的比较多。好，美国道琼指数上涨160.29%，0.61%，收在26539点呢。标普白指数上涨40.12%，收在3258点呢。纳指上涨140.85点，1.35%，收在10542点呢。非半上涨45.9点，2.23%，收在2106点哦。啊，美股的一个状况啊，刚才我们说受到整体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哦。从财报面来看的话，其实好坏参半啦。比较好的哦，是晶片大厂哦 ，AMD 哦，周二后。盘后公布了最新的财报，果然哦，营收是超越市场的预期哦，激励了 AMD 啊持续上修全年的一个营收预测哦。那相较起来，台积电 ADR 也很明显的做了大幅度的一个反应哦。那昨天呢，包括脸书、Google 还有四大科技的巨头啊，周三都出席了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啊，针对这种垄断性的一个行为来做一些表态哦。啊，整体的一个这个国会听证的一个结果，相较是比较乐观一点的。啊，这个亚马逊呢上涨1.11%，苹果1.92%，脸书1.38%，Alphabet上涨1.32%，微软上涨1.01%哦，整体科技股啊，在经历了大修正之后呢，经历了小幅度的一个反弹哦。那联准会这一次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呢，基本上所释放的消息，差不多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样哦。忧喜参半，但是市场在往好的方向，只是未来的路困难重重。那联准会已经明显表态的哦，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已经体会到这种货币政策用罄的结果，所以未来我们所观察这个整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经济政策啊，对于股市的影响啊，会慢慢的锁定在财政政策。OK， 好，那从台股的一个角度来看哦，台股目前啊，在台积电为首的瓶盖三王的领跌之下，昨天回撤5日线支撑哦，但是因为昨天台积电 ADR 再度的一个反弹哦，所以今天台股整体的一个表现啊，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因为这两天大家的盘会有 feel 哦，就台积电大涨，类股都在跌哦，昨天台积电一跌哦，哇，类股都涨回来了，好开心哦，所以哦，尴尬，因为我也有台积电，我也有其他类股，所以。平盘好了，平盘好了，不要太大的一个波动哦。我们当然是希望台积电可以修正后之后再上了哦，只是说。 因为目前台积电这个吸引资金的效应还是太强，但是这两天已经有开始淡化的趋势哦，散户相较的热情和踊跃性呢、没有这么大了，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哦。你说我对于未来台股盘势的一个推演呢，还是偏向震荡后扭腰小碎步再上。懂我意思吗？就希望啦，还是一个缓涨格局啦。因为从台湾的股市的角度来看的话，相较起来，我个人认为其实比大陆股市还要更健康啊，是吧？比大陆股市还要更健康啊。你看疫情也受到一个稳定的控制，实体的经济数据、金融表现，还有台积电作为一个领涨格局，其实都很不错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台股整体大盘的方向还是小碎步啊，只是我们要随时关注哦。这个小碎步是真的走还假的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加权指数受到台积电的一个领涨效应底下持续的小碎步往上攻，那我们不代表着意思就是大盘都在涨哦，因为真的有可能就是纯粹因为台积电哦，所以未来我们一定针对整体的类股来做一些推演哦，希望了，希望今天不要再发现实体大盘实体的加权指数跟实体的大盘出现脱钩的一个情况哦。金融股昨天是适时接棒啊，资金开始回流了支撑台股的跌势，包括国泰、兆丰涨幅都有1%那玉山金也是秒填席嘛所以整体的资金轮动效应呢，我个人认为全指股可能在短期内会暂时的休息，转移到中小型类股哦。那整体小碎步在向上的空间还是确立的哦，只是说这个向上的空间呢，会产生资金明显的一个轮动效应哦。入股的一个作用底下，昨天外资是点火的助攻哦。A 股三大指数基本上是全数走阳，那成交量也终于突破1兆人民币哦。所以昨天算是一个爆量长红啦。但这个爆量长红是不是就是要重新开启一段涨幅？我觉得不一定啊，我觉得还应该还在修正格局啊，没有那么冲动啊。上证指数昨天上涨 2.06% 哦，收在3294点哦。从中长期来看的话，中国经济还在回稳，企业获利也在改善哦。那外资和散户皆因为低利率的环境把资金从原本的定存保单丢往股市。这样的趋势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的，所以相较起来，资金的一个这个流入还是比较快一点点的好，最后一点跟大家提一下，金管会在昨天首度的表示当冲税会降到明年年底届满之后呢，金管会应该会持续的来做延长将来可能会再延长3年8个月，到明年这个应该会到之前是延长3年8个月，所以到基本上到明年12月会停止，但现在金管会呢可能会持续的延长目前的一个当冲税的一个降税幅度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包括金管会包括国安基金也没退场嘛，对不对所以从国内的角度层面来看的话，政府的利多效应也还在发酵，也还在发酵。但是这样的一个利多效应各种解读啦，它既然愿意产生利多效应，也就代表着政府知道实体的金融环境其实很脆弱，所以才需要它嘛对不对所以呢各看各自的一个解读了。8:55，我们看一下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做一些探讨和分析这个小欢说，赏星星也要长期投资才能持久谢谢你谢谢你这星星还好了只是看大家有什么想回馈，有时候见不到面，对不对温央晃说，想请问现在水位这么高，但想买除夕后的个股等天息，浩哥对于这种操作有什么看法？认同，认同你想要进行除权息的布局，就是天息布局法嘛，那很明显，100%是什么？100%是短期操作为什么？因为你等填息就要跑了，对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0056每年有殖利率6%的一个，差不多6%的一个效果嘛，那你就在除权息当天来做买进嘛，平均大概2到3个月会填息嘛。多头趋势上啊，空头我不敢确定，为什么？因为0056没有遇过大空头过，没有遇过像2008年这样的金融海啸那不管怎么说，除权息的布局法是 OK 的，你可以把往年这一支股票的填息天数来做一个预估。如果你发现这张股票填息时间都非常非常的短，那你可以试着来做一些短期上的一个填息布局法那的确我们进行这种景气上的一个操作比较进行有可能会进行股市大幅回档，让我们可以建仓的可能性呢，我还是认为跟我们3月的看法不变还在11月美国总统川普大选之后。 不是从川普总统大选，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不管川普有上或没上，十一月之后啊，美方所进行这种实质的经济的政策的援助和帮助，它的一个主动性就没有那么大了，政府就比较愿意去让股市进行一个比较正常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哦，所以这是我认为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进行长期投资的一个布局，各位。直播很久了，我前两天还po了这个对账单，我觉得现在想想有点冲动。我那时候只是因为跟网友在聊啊，聊一聊啊，对对对啊，你0050才赚20%啊，我给你看，我赚了50%，就炫炮嘛，对不对？然后就告诉大家，抄底的过程是很心酸、很痛苦的、哦。但是当你抄底完成，哎、你把这个 APP 关上之后呢，随着时间的报酬啊，不到几个月，基本上整体的报酬很高幅度的就可以提升哦。那现在来到这样的一个点位哦，如果我跟各位说要啊抓紧时间找机会进行长期建仓哦，因为我不是投顾啊，没有收会员的压力哦，也没有说什么要马上要收到大家的钱，所以哦，这个时候说实话就很容易。说实话，长期投资者，你现在要找长期的建仓哦，很难找。非常非常难找，现在都是短期资金的流动性啊，就像威央晃说的哦，现在要做的就是填息布局法，你就赌他可不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填息啊，你最好连股利都不要领啊，股利税都不要拿，为什么呢？因为对不对？你领股利还有股利税，多麻烦啊。啊，辛迪库说辛迪库说今天的打扮有暖男感啊，真的，今天穿比较轻松一点点了哈。啊，玉生问哦。请问没有工作，股市一个月赚4.5万，这样适合当一位专职投资人吗？四五万其实还好哎，这哦四五万其实还好，四五万我觉得不是特别多，就是我一般上班族薪水嘛。威康面说，请问浩哥，如果大盘一直走高，是不是就一直无法建仓呢？没有啊，没有啊，我们讲的建仓，你可以建债券的仓啊。我跟你讲，观众朋友，随时你都可以抓到短期投资、长期投资的思维。现在的确，债券价格并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回落，但是债券价格没有大幅度的回落，其实也代表着一件事情呢、啊。什么事情呢？代表的就是，股市创高的幅度还不够大，还有得创高嘛，对吧？所以你可以从债券，你可以从美元指数，你可以从富邦 mix 啊，用各种角度来进行实体市场的热烈程度。那你就可以以此来推演你到底要投放多少资金，所以我们每天看那么多直播啊，其实就是手上已经有一笔钱了，要买什么要买什么，那我在这边告诉各位，哎呀，忍一忍，静一下，冷静一下，该买的时候我会提醒各位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取暖嘛，对不对啊 ？OK， 好，谢谢阿姨哦。这个齐顺说，请问浩哥，想请浩哥喝咖啡，因为朋友说我长得像你，那我应该也很帅。好、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好，辛迪库说想看更多的对账单啊，再说了，再说了。正浩说贪婪指数才破65，破息何时可待？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各位，我们一直灌输各位长期景气投资是为低点买股市，对不对？高点买债券。那为什么我一直不告诉大家？哎，现在要买哪一个啊？什么样的债券可以继续买入？贪婪指数才破65嘛，对不对？还不够恐慌，但是也不介。就是不适合进行长期建仓。现在哦，短期资金上的轮动操作，你放大杠杆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反正都是短期操作啊，抓好停损就可以了哦。好，礼拜四早上9点哦，感谢各位今天参与，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啊，因为今天还是聊自己的事情，聊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哦。我们一样哦，每天早上8点半根据国金财经时事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哦。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最及时、最国际。最快的早晨财经速解读，拜拜。